我就觉得不退，故因永劫不退。肥多上品不退，这个肥多的技术啊，不是单单指这个上根立志哦，或者上品往生的人呀，他是不退，乃至十年成功，即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就好像那个张三虎，他一生的杀业很重，临命终的时候呀，十年念佛成功，这叫做待业往生。那么待业往生之人，一样可以达到三不退，再也不会推得为反复，再也不会推得为二乘，再也不会这个好像像是念念是这个不退而究竟达至佛果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理由呢，就在于此。凡以阿弥陀此因无量寿，亦因无量光，要知功德智慧神通道理，以正庄严说法度化，意义无量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还是我以当时呀要解中解释这个阿弥陀佛啊，翻译叫做阿弥陀佛，此音呢叫做无量寿，翻译阿弥陀佛已经叫做无量光。那么总而举要言之，那么阿弥陀佛的功德智慧神通道理以正庄严说法化度意义呀，完全都是无量的啊。那么这个下面呢，原因老法师没有说，我们大概也把它说一说啊。这个功德呢，就是指这个前五度，就是属于功德啊。下边这个智慧，正是属于这个后一度般若的，叫做智慧。那么前五度功德也是无量无比，那么智慧也是无量无比，是样样都是无量无比的啊。还有这个神通、神明、铁性。同名慧性，就是就是说阿弥陀佛运用这个这个天然这个自性呀，是而无障碍，并且这一种神通呢，超出这个二乘缺界的菩萨，所以称之为无量啊。这个道就指三世道品，实际这个实理，这个义就义报，正就是指这个正报。因为这个以报就是说有这个无量这个种种的庄严，正报也有这个无量的种种的庄严啊。下边这个庄严，这个庄严是什么？阿弥陀佛以这个了因自利了因修的之功呀，这个叫做智的庄严，以利他为这个业因所修的功德呢，就叫做福的庄严。那么以此二种庄严呢，庄严阿弥陀佛的法身，所以称之为妙庄严。这种庄严呢，也是无量无边。说法，那么极乐世界呢，不但是佛菩萨有情众生说法，连无情众生一样的说法，所以叫做无量。你好像那个微风吹动竹波横竖，击波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八千众业闻是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念法之心。所以五情众生一样说法，所以这说法是无量。化度是能度，是能化所化，能度所度，悉皆无量。能化就指佛，所度呢就指众生，是一一悉皆无量呀。这个那么这一段文呢，下边圆觉老法师解释这段文呢里边这个名称比较多一点，那么我现在我们这个名称就不需要解释它了啊。就是说梵语指印度话，那么这一段文的原因老师把这个梵语两个字把它说明，什么叫做梵语呢？就是觉出光阴体下降于印度，这个觉出就是这个成住坏空呀，适当觉，这个空觉呢有二十个小觉呢，到了这个成觉也有二十个小觉，这个觉出的就是成觉之处，成觉之处这个广阴天的天人呢，就下降于这个人间，就指这个印度，因为是这个地肥呀，他就不能离地，就不能够再回到天上去了。既然不能够回到天上，不能够飞到天上去，所以就在人间呢留为这个人种。这个广阴天的是属于第四禅天，是属于这个大梵天。那么印度呢，因为他自己呀、啊、成为这个，他是属于这个 这个大梵天王的一个子孙，大梵天王的后代。因此呢，那么他就将这个印度的话、印度的言语文字呢，就称以这个梵文、梵语。这就是梵语的这种来这个原因啊。为什么称之为梵音呢？就梵语的这种来由原因啊，就在于此。阿弥陀啊，曾以无量寿、因无量广，但是但将这个寿命、光明二种而说，那么这两种解说呢，已经前面已经解释很清楚的了啊。要知弥陀功德呢，就是恒沙称性的功德。如果在这个称性的功德这一方面来讲呢，那不但这阿弥陀佛、佛佛都是无量无边啊。那么要是在阿弥陀佛修的这一方面来讲呢，那就是特别不同的了。智慧无量呢，已经证得一切种子；神通无量呢，就算已经具足三昧六通了。这个都是现成的名词，大家都知道，就不必解释了。道力即三次道明实力，即已得实力；受所为十八部共法，以报正报种种庄严；说法即转一切法轮；化度即普度一切有情。所以叫做意义世界无量啊、哦。那么这个实力受所为十八不共法的这个名称太多。那么，而且这个，字典里面的都有啊，各位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就不必解释那个题目了，不必解释的名称了。一切井口同名为井，对三五智是同别，何为题呀？教恒离散，各论同别，广入台上说明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偶遇大师啊解释这个井字，解释这个同体这个井字一字啊、哦，说一切井口，凡是如来所说这个井点，都是属于井口所说。什么叫做井口呢？因为佛是以这个野夫坛井呢而为神，那么佛的身体都是以这个野夫坛井，好像这个野夫坛井。井神一样，那么所以指佛的口呢，也就成为井口。凡是佛的井口所说的呢，统统名之为之井。对上五智是同别何为体也？对上边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，合起来呢，就是同体别体两种合起来而为此经的题目。教行离散，各论同别，广入台藏说明。那么这个教行离散呢，下边这个圆应老法师啊有解释。那么我们接着看下边的文来解释好了啊。井口，这是指佛口，佛口呢而为井口，因为佛的全体呢都是以野夫坛井的缘故，凡以野夫坛。野夫坛此音叫做圣井，就是说这一种这个井的这个野识呢超过其一切的主井，所以叫做这个圣，所以反到我国叫做圣井。一切佛亲口所说同名为井，凡是佛所说出来的解读名之为井。井字是同体，对上佛说阿弥陀五智是别体，这是同别合为一体。下边再来解释这个教恒离散，各类同别。而今相对这个佛说阿弥陀经，此经文中所取的义理，就是是什么呢？就是信悦恒持名，就是恒信悦持名之教法。那么信悦持名之教法呢，以主经所说这个所含的义理呢完全不同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教别，就是这个教行理啊，所谓这个教别。同名为经，然而呢此经也叫做经，彼经也叫做同，同名之为经呢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教统，就是教行理。这个第一种说明这个教统，故谓之教统。一教说其之恒，非观想、观相二种，乃是持名之恒，故恒别。 那么我们就依照这一部经典呢，这个以教奉行而修持这个持名念佛之恨，也不是修这个观行，也不是修这个观相或者实相等。那么我们所修的是什么呢？是属于持名念佛之恨。那么这个呢是属于恨别。那么持名念佛也好，观想念佛也好，观相念佛也好，实相念佛也好，同时往生在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又是一种，所以又叫做恨同，这是恨教这一种同体。以恨所起之理，有唯心是土。那么我们以这个恨门观想观相实相持名所行这个恨门，能够说契合这个之理呢，有唯心是土，有这个唯心所现的四种净土不同。哪四种净土呢？第一，反圣统集土。这个反圣就反复以圣人呀共同所居住的故土，就好比我国呀这个四大名山呢都有圣人居住，而且也有反复居住，好像这个天台山呢也有阿罗汉的啊。第二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就是注重在这个反圣统集土之中，好像这个待业往生之人呢就是反复啊。那么和那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那个共同居住，那也叫做反圣统集土。第二，方便有依土。这个方便有依土指这个二乘之人呀，他正在这个撇空真理，所以叫做方便。为什么呢？那么他只断了这个分段和这个戒死，只断了这个戒死日和分段生死，为这个方便土。什么叫做有余呢？还有保守没有道，就是没有究竟成佛。第三，十报庄严土。这个十报呢是真实的果报，这是菩萨修行这个六度万恨所感的真实的果报。那么这种庄严呢有这个无量的相好，叫做十报无障碍土。第四一种呢，常寂广净土。这个常寂指法身，寂就是指解脱，广就指这个般若的。其实常寂广净土呢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密障。那么佛究竟证得这三德密障呢，就叫做常寂广净土。那么极乐世界中有着四同这个差别的不同，那么这个叫做离别。那么你生在凡圣统集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常寂广净土，这四土之中呢所见之理呢完全不同，叫做离别。但是四土呢又不出唯心所现，常寂广净土也是我们本觉心灵所现，乃至凡圣统集土还是本觉心灵所现，所以这又是属于这个理同。所以叫教行离三，是各论这个同别而体。所以教行离三经其义深广啊，要是具足来说呢，就如同这个天台障说明。这个天台障说明呢，就是说因为天台呢它有这个三大部五小部啊，能够啊含摄一切这个经文妙理，所以称之为天台障。它有这个三大部五小部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解释到这里，就是说这五重学义中第一这个十名已经解释完了，明天呢再来解释这个半体。那么现在这个37页啊，第37页。第二，别体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，古人现起一念心性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，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，非香非味非处非法。 那么这一颗呢是属于五重血液之中第二变体，这个变体呢就是辨别佛说阿弥陀经这一部经的这个主体，也就是它的正体。在前一颗是属于释名，就是解释此经的名称。那么在这一颗呢是辩体，就是辩说此经的正体，也就是主体体质的关系。那么这个体呢就是义理啊，体就是明，就是明体之下呀所缺的义理。这个明是能缺，这个义理呢是属于所缺的。这个就好比什么呢，就好比我们知道某一个人的名称，就可以认识某一个人的本来面目。我们以这个经名就可以认识经中的义理。不过这一部经呀，穷实之中完全都是冷缺之文。那么想要了解文下所缺的义理，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。你研究这一部的文字，它文字之下所含的义理呢，我们才能够了解。就如同啊，银子可以接到铁上的月亮是一样的。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，这个大乘经呢，是凡是一切所有的大乘经典，皆都是以这个实相之理为主大乘经的之正体，就是真正的主体。那么这个实相为正体这两个字呢，下边圆应老法师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在这个文里面对照的来解释呢更容易明白啊。那么在下边才解释，那么这个大乘这是对小乘来讲的，大乘经是以实相为正因，那么小乘呢，小乘经是以三法为因。那么小乘经典里边说明这个三法印，就是无常、无我、寂灭的意思。这个印呢，就是印定，印定此一部经啊，是佛所说，非佛所说的。如果合乎这三法印或这个一实相印，这就表示是佛所说；如果不合乎这一种的理论，那就表示它非佛所说的经典。就如同外道啊其他的教门呢、啊、所说的经典不合乎这一种义理。无常，这个三法印之中第一种是无常，那么这个小乘经典里边文下所含的义理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身心世界，就是五蕴诸法，这些我们现前这个身体，以及我们现前这个虚妄分别的心，以及我们所已知的世界万事万物神罗万象，就是身心世界五蕴诸法。那么它都是什么呢，都是无常的，是刹那不住的，生住一灭的。那么你要经里边是经文之下所含的义理是这样的义理呢，这是佛说的经，不合乎这种义理，那就不是佛所说的经。第二一种呢，就是无我，也就是说明这个身心世界身五蕴诸法之中啊，没有一个我。如果是经中是这样的道理呢，那就是佛说。 否则呢，不一定是，不合乎这个佛经这种所含的义理。第三一种呢是寂灭，寂灭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啊。这个经中所含的义理啊，就是说身心世界一切诸法之性，身心世界一切诸法之相呢，生住一灭，是无常无我的。但是身心世界一切诸法之性呢，它是寂灭，它不是生也不是灭，它是属于寂静之性，也就是涅槃之性。那么讲这一种道理呢，这是佛经所讲的，其一的那不一定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你能够了解印在这个小乘经的里边，佛说的义理就是如此。在大乘经的里边呢，佛说这个义理呢，就是以实相为正印了，也就以实相为正体了。那么什么是实相呢？其实实相呀，就是说明我们现起的这一念心性。那么下边就解释这种道理了啊。无人现起一念心性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。说无人，这个无人，那么这是这个藕益大师呀，是当时在会的人。其实这五人两个字呢，代表啊，不但是九法界，可以连佛法界也代表在其中。是凡有一切众生呢，乃至佛法界，皆都是有现前这一念心性，总不能离开现前这一念的心性。可以说，十法界的众生都是如此的，所以就是现前一念心性。那么这个现前这一念心性呀，什么叫做现前这一念心性呢？那么就表示呀，这一念的心性啊，它不是如团心，这个以前讲过了啊，它也不是第六意识这个盘圆的心，可以说它也不是第七识，也不是第八识。那么这一念心性毕竟是什么心，是如何的心性呢？那么这一念心性就是我们这个实相离体，是本觉自性，这个称之为心性。不过这个心性两个字它就一起来讲啊，这个心是它的功能作用，是用，这个性是它的体，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，其实体用是一的啊。不过有的地方单单说这个心，有的地方是单单说这个性，单说性的就指它的体，单说心的就指它的用，其实体用是并不能分离的了啊。那么这一念的心性呢，它是随缘，随一切诸法之缘而心它不变的，虽然不变，它能够常常的随缘。你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吧，它能够随我们这个身体呀、这个来这个出入往返呢，大小便利呀、吃饭穿衣呀，它都能够随心，但是呢它不变，它不能说是吃饭比吃饭所变，穿衣比穿衣所变，它不变的。虽然不变，它能够随也，随我们这个吃饭的也、穿衣的也、出入往返的也，它样样也都可以随，就叫做体不变而随也，随随也而不变，这才是我们这一年的心性啊。这个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这个这一念的心性呢， 就显现这一年的心性呢，不在内，它不在内这个，六根，就是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六根。那么这六根呢，这个第六根它就是第七识啊，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是前五根，第六根就是属于心法了，就是第七识。那么这个六根包含第七识在其中，不在外，就是不在外边的六尘，就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呢，包含世界十不法，是没有哪一法，没有哪一物而不具足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的。所以这个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呢，包含世界所有神罗万象，一切万事万物。那么不在外呢，就不在十三相位出法呢，就不在世界一切诸法，不在总结。那么这个总结指什么呢？就是根尘之总结，就是六识、眼识乃至意识，这些前六识。那么这个不但是不在这个根尘，而且这个连这个地其实一根也都包含在其中。所以说上边这个心性呢，连这个第八识也不是，第八识它就是支持性。所以不在内六根，不在外六尘，也不在总结之六识。那么也可以这样讲，不在我们身心世界之内，不在身心世界之外，也不在身心世界之总结。那么究竟我们这样的心性是毕竟何在呢？虽然它不在内外中间，但是呢，它还常在内外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它有随缘的功用。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恒遍于十方。下边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。那么我们这一类的心性，它也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现在，也不属于未来。但是呢，它还是属于现在，属于未来，属于过去。什么理由呢？它虽然不变，而能常随缘。就好像这个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说个譬喻啊，因为下面这个文里边没有，我们就在说这么个譬喻。就譬如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所见到这个日光，也就是昨天的日光，也就是明天所见的日光，也就是去年所见的日光，也就是未这个明年所见的日光。那么离开今天所见的日光，也没有五十以来所有的日光；离开今天所见的日光，也没有近未来际的日光可见。所以今天所见的日光就是五十以来的日光。今天所见的日光就是近未来际所见的日光。那么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呢，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，亦复如是。这正是譬如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呢，它是数穷于三际。非情况持把长短方语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说表示呀，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呢，它不是我们眼根所对的这个色法。眼根所对的色法就是情况持把长短方语呢，那么我们的心性它不是这个眼根所对的情况持把的眼识，也不是眼根所对的长短方语这个形式，是形式形式。也不是形式，也不是也是。非想，非是必根所对之享受；非味，非是杀根所对的苦乐酸甜；非处，非是身根所对的这个冷暖实火；非法，非是意根所对的这个法尘。既然不是这个十生相位出法，当然也就不是也而不是生意了。因为根尘是相对的，那么没有所对，也就没有能对；既无能对，也就没有所对了。 既然不是十圣行为出发，当然也不是业力，不是生意，那么也就不是呀，也是乃至一时，这个六时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圆印老和这个讲义里边，照着这个文呢比较容易懂啊。第二辩题就是辩明此经呀，所以这个心性之离体啊，到这一段乃至印在之常之广净土。那么这一圆印老和这一段文呢，就是说明这个大乘，这个大乘的意思啊，下边才能才解释其他的道理了，就解释这个大乘经的意思啊。这是大乘经，这是对小乘经而讲的。这个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车乘，车乘好像这个火车、汽车等，它有这个运输，有这个载物这一种的功能意义。在《法华经》中啊，说明这个车乘有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。那么这是譬喻什么呢？就譬喻啊，大根基的人、中根、小根三乘这个圣人的之法。那么还更有一种叫做大白牛车。那么下边要解释啊。那么大白牛车呢，就是譬喻啊最上一乘的佛法。这个鸟。羊车、鹿车这两种车呢，就是譬喻这个声闻乐界。那么，可请凡圣统计图，因为这个声闻乐界二乘的圣者，他们呀就乘着这个十二音乐四谛苦集灭道。那么他们就乘着这个十二音乐四谛苦集灭道啊，就从这个反复地呀。就是凡圣统计图啊，可以运在他们之这个方便有一图，所以叫做乘。那么牛车呢，就是指这个大乘觉教的菩萨，前面这个譬这个大中小嘛，这个大就是指的这个菩萨，这是大乘觉教的菩萨。那么中小呢，就是譬那个二乘啊。那么指这个大乘觉教的菩萨，指什么菩萨呢？指同教的菩萨、别教的菩萨。那么这同别二教的菩萨，可以从这个凡夫统计图，从这个方便有余图，把这些个众生呢，那么印在只以这个十宝庄严的国土。大白牛车指这个一乘十教的菩萨。那么指什么叫做一乘十教的菩萨呢？就是圆教之中的这个初住，以及别教之中的十地，在这个地上的菩萨叫做这个十教啊，十教的菩萨。圆教的菩萨呢，就是别教的三喜，以及同教的菩萨、藏教的菩萨，那都是属于圆教的菩萨。那么把这个十地菩萨呀，可以穷这个前三图，就是凡圣统计图、方便有余图、十宝庄严图，把这些个众生呢印在自己常寂光净土，使令他们成佛。这个常寂光净土呢，就是佛呀所亲证的这个三大密藏。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，下边再看这个圆印老法师啊。主大乘经谈理甚深，故皆以一乘实相为正体。那么乃至这个一真法界为实相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解释这个实相正体或其他的名称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分别。所以主大乘经之前边的欧益大师呢，主大乘经谈理神光，要是谈其他的这个圆融无碍的道理，那是深深的广大，是不可斥之的。是故说呀，那么一切大乘的经典呢，皆以实相而为他这个正体，也即为他这个主体。 下边就举出来了，就如同妙法莲华经是以实相为体，那么楞严经呢就以如来藏为体，华严经呢就以真法界为体，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伪末经呢就以不思议境界为体，那么其余的呢就不必多说了啊。那么诸大乘经典都有它这个个别所说的体，说名义体也，但是这个名称虽然是不一样，但是其体呢只是一种，都是指的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心性，实相也是指的我们的心性，一真法界如来藏，那么这个不是一不是一境界，都是指的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来讲的。所以它的名称虽然不同，但是心性之体呢这属于也，对，如来藏一真法界也都是实相的意思，不要比这个名称呀，把它这个模糊了。要了解这个一真法界、如来藏、实相，都是指的我们本具的心性，就前面所讲的现起这一念的心性，都是指的这一念的心性。那么圆印老法师下边呢，就正式把这个实相两个，这两个字的意思解释出来了。实相者，真实之相，乃至到这个然明实相十五大乘之力这一段啊，所谓实相者，就是属于这个真实之相。什么是真实之相呢？就是我们的心性。唯有心性才是真实之相，其余的一切凡是有相是皆是虚妄。又者名称叫做平等一相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也是心性，你也是一性，十法界众生皆是属于心性，所以叫做平等一相。实相之体是最深，那么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实相之体呀、之离体呀、是最为甚深的，而且对于我们一切众生呢也是最关要紧，所以不得不详详细细的来把它讲明啊。那么希望各位啊是静心的听察听，那么自然就可以心灵也可以省会了。然明实相是为无大乘，假使你能够把这个实相的意思明白了，那就是开悟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白这个圆融无碍的道理。所以教下来就是大开圆解，中门下来就是大彻大悟。先讲五相之实相，那么圆融老和尚讲，我们先来讲这个五相的实相，因为实相五相无不相。什么叫做实相呢？就五相无不相叫做实相。那么这个分开来解释，写来解释这个五相的实相。什么叫做五相呢？是我们现在这一类心性呢，它永远离开一切所有的虚妄之相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呀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如同我们这个现前这个身心世界一切万事万物神论万象，你说哪一法不是有生有灭呢？凡是有生有灭之法，皆属于有为有相之法。所以叫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然见诸相非相，即皆如来。假使你能够见到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法，它都是属于生灭之生住一灭幻化之相的非相的话，那你就能够开悟明白，可以见到这个不生不灭之如来。那么这个如来呢，不是指这个佛的啊，这个如来是指这个理的道理的。金刚经上所讲啊，如来者是诸法如意，是一无所这个有啊，一无所来，是一无所去，故名叫做如来。那么这个如来是指理的，不是指佛的啊。你能够了解身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生住一面非相的话， 那你才能够见到这个真实不生不灭这诸法如意的这个如来。非相即理相，那么实相叫做无相，这无相就是非，非相就是离一切相。意味那么其这个文中的意义呢，是然借所有虚妄之相呢，能够离开这些个虚妄之相，那才能够见到这个真实不生不灭，这个我们这个心性常住之相。那么心性常住之相，那才是叫做真实之相，真实不生不灭是本具心性之相的。那么这个心性常住不生不灭之相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法身如来，就是这个真实法身本觉诸法，就是那个本觉诸法如意的那个如来，所以故要即即如来。此即无相之相，那么这种道理呢，就是说明这个无相之实相，因为实相无相无不相嘛，只解释这个无相。你能明白这种道理，这就是无相的实相。那么其次再讲这个无不相之实相啊，前边讲了这个无相，现在下面再讲这个无不相。实相是无不相，是没有哪一法而不是实相的，叫做法法解释实相。前边的这法法皆不是实相，那么后边的这法法皆都是实相。无不相者，不是说没有这个真实之相，即我们即说不是说完全没有我们心性本体的这个真实之相。诸法随妄，诸法之相虽然是实于虚妄，但是诸法之性呢，其性之真。所以妄中有真，说在这个虚妄之相，这个虚妄之相之中啊，它有一个不生不灭之性。诸法生灭，生灭之中有个不生灭之性啊。那么这两句比较很容易懂了啊，就是凡是属于虚妄生灭者，皆属有这个差别之相。然而这个诸法这个真实不生不灭之性呢，那才是属于平等的一相。为什么呢？十方这个十方法界呢，一切众生都是具足这个心性平等之相的，没有哪一个人而没有的，就是人人本具是个个不无，那才是真正十法平等是无有高下，那才是这个平等之相。那么这个呢，才是真正是无不相之实相。如上所讲二种实相，仅以譬喻名之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就很长啊，他用这个仅以仅器来譬喻这个实相无相无不相的道理啊。在如上就如同上边所讲的这两种的实相，就是无相无不相这两种的实相，仅以譬喻啊来说明。仅引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是这个楞严经上的佛陀阿难所讲的话。这诸多有智慧的人呢，但是他对于这个佛法而不明了，可是佛呢再用这个譬喻，使令他呀能够容易这个明了这个难容易明了这个道理，用这个容易明了的譬喻那个难容易明了的。所谓譬喻者，以意志之思想譬喻男子之理性，因男子者也成为意志也。所以这个譬喻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好像我们这个心性吧，它是很难容易了解这个理性，但是用这个黄金以这个精气这个四象而来譬喻呢，使得这个难了知的这个理性也成容易了知了。